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五到六节，还有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第五到六节，使徒们他们来请求耶稣增加他们的信心，而耶稣的回答是给予他们关于信心的教导。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十一到十九节是记载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是见证耶稣他的怜悯和医治的能力，但是同时也关于被医治的人的信心。这就跟十七章五到六节关于信心的教导联系在一起，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写明信心的益处。所以这两段经文的主题都是跟信心有关。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经文，也就是十七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是关于信心的能力。首先我们看使徒们到耶稣那里请求他，这里路加使用使徒来称呼耶稣所拣选的十二门徒，这是路加福音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路加福音里面总是用使徒来称呼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到耶稣那里请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他们对耶稣说求主，他们对耶稣说增加我们的信心。但是路加记载使徒来请求耶稣，他是说使徒们对主说，路加用主来描述耶稣，他要强调使徒发出请求的对象，也就是他们来向耶稣请求，而耶稣是主，就强调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使徒他们是来向拥有绝对权柄的主，也就是耶稣发出他们的请求，因此他们的请求就隐含了他们对耶稣的依靠，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来引导他们成长。当他们说加增我们的信心，其实不表示他们没有信心，使徒们是已经拥有对耶稣的信心，然而他们洞悉信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看见信心是很重要的，也知道信心是一个旅程，也就是是一生之久我们要走的一个生命的旅程，所以信心是每天生活中必须要继续维系的。而使徒们来对耶稣提出这个请求，也是因为他们觉察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他们需要更大更深的信心，来使他们可以经常得着能力。他们知道信心可以使他们从神领受能力，因此他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个生活的领域都必须从神得到能力，来使他们可以去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处境，所以他们认为他们需要更大更深的信心，使他们可以经常从神得到能力，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去遵行耶稣的话。在十七章的三到四节，耶稣给予他们关于饶恕人的教导，以这个为例，使徒们接受这个教导要去遵行的时候，他们知道要饶恕人是需要从神得到能力， 才能够做到的。所以他们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他们都要从神得到能力，但这需要更大更深的信心，使他们可以从神得到能力来遵守神的话。同时，耶稣是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中，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害，他第一次向门徒启示他将要被捉拿被杀害，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也提出来，凡是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他。也就是耶稣他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这要求他舍己，对父神完全的顺服。所以凡是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耶稣说必须也必须舍己，而且在路加福音特别加上天天每一天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随耶稣。这也使门徒了解他们需要加增他们的信心，所以这是为什么门徒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加增我们的信心。而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见他的回答转移了一个焦点。使徒是祈求耶稣给他们更多的信心，但是耶稣的回答转移关于赐给他们更多信心的焦点，这个请求，而转移了一个焦点，给予他们关于信心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7:20-21:21以及马可福音11:22-23也都有类似的教导。所以这些就显给我们看，耶稣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他使用各种的比喻来说明同样的要点。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回答呢？耶稣说，若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耶稣的回答其实没有针对使徒们的祈求，而是转向教导他们关于信心的真理。所以他的回答包含了两方面的要点。第一，耶稣表明信心不是在于量的多寡，信心的本质才是有价值和有用的。所以耶稣首先说，若你们有信心，耶稣这句话若你们有信心就否定了信心是能够被定量的，因为使徒是说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耶稣说若你们有信心，所以他以若你们有信心否定信心是能够被定量的，能够被定为是多或是少。若你们有信心，表明信心的本质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有用的。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17:20，耶稣曾经向门徒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是耶稣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到山上，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把他在创世以前的荣耀显给他们看。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原来是有一个害癫痫病小孩的爸爸把这个孩子带到使徒们那里，要求他们赶出小孩子身上的鬼，但是使徒们却没有办法把 这个害癫痫病小孩身上的鬼赶出去。所以后来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医治了这个小孩，门徒私下就问耶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耶稣就对他们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而且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经常出现耶稣斥责门徒是小信的人。当耶稣说门徒是小信的人，或者说他们的信心小，似乎表明信心是有大小之分，有大信心，有小信心。门徒的信心小，他们是小信的人，但其实信心不是有大小之分。耶稣斥责他们是小信的人，这个小信不是指信心量的多寡，不是指他们的信心量很是很少量的信心。那如果有多量的信心，那就是有大的信心。这个小信主要不是指信心量的多寡，而是指信心的品质不佳。也就是说，这个信心的本质品质，他们所拥有的信心的品质不好。门徒虽然有信心，然而他们的信心不是充分十足的信心，乃是一个摇摆挣扎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有的信心不是一个非常充分，是不会摇摆，不会动摇的，不会让他们有挣扎的一种信心。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说表明他们的信心品质不佳。因此在马可福音11:22，耶稣论到信心的时候，他首先给门徒一个命令，他对门徒说，要对神有信心。耶稣这个命令要对神有信心，很清楚表明信心的对象是神。一个对神真正的信心，乃是认识神不但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的维系者。他创造这个宇宙，他也用他的大能维系他所创造的宇宙。他不断地以他绝对的主权和他的大能眷顾并且供应所有一切的受造物，这是诗篇第104篇所描述的。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他也维系这个世界，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绝对的大能，拥有绝对的主权跟大能。所以信心的对象是这一位创造世界并且以他绝对的主权和大能维系他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位神。因此信心不是像今天很多人以为的，有信心的人就是有确信神会照我们所求的来应允我们。基本上信心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这个对象是神，所以就不可能说我们有信心但是还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信心是放弃自我依靠，也就是说不靠自己而完全的依靠神。因为认识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也是他以绝对的主权跟大能来眷顾来供应来维系他的创造，那么真正把信心放在这样的一位神身上，那就是我们放弃靠我们自己，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单单的完全的 来依靠神，同时承认并且接受神绝对的主权，完全的降服于他，因为他创造这个宇宙，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真正的信心，承认，不但承认而且接受，也就是说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接受他绝对的主权，完全的降服于他，并且对于这位神的圣洁、良善、公义和慈爱、智慧与能力都有完全的信赖，而全心全意全然的信靠他。换句话说，这位神不但有绝对的主权跟大能，他也在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圣洁、他的良善，启示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也启示他的智慧和能力。对于他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圣洁、良善、公义、慈爱、智慧和有大能的神，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赖。有信心的人对于神自我启示所显明的他的属性、他的本性、他的品格有完全的信赖，而全心全意全然的信靠他。所以信心是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而绝对完全的依靠、信靠并且顺服神的生活态度与方式。也就是说，这个信心不是嘴巴说的，这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跟方式。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态度跟方法跟生活的方式呢？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绝对完全的倚靠神、信靠神并且顺服神，是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来在地上过一个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信心的生活。当耶稣说门徒是小信的人，门徒的小信是他们那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不充分的。门徒有信心，那么我们已经说了，信心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然而小信的人乃是以神为中心的信心不够充分，不够充分完全。所以耶稣斥责门徒是小信的人，因为他们那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不够充分完全的。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不够充分完全的那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我们刚刚已经一再说了，信心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态度跟方式，但是小信乃是指这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不是一个充分完全的信心。当彼得他确知在夜里四更天行走在加利利海面上的是耶稣，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耶稣行了喂饱五千人，也就是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他打发门徒先过海，他把众人遣散了之后，他自己上山去祷告。在夜里四更天，门徒在加利利海面上，还在加利利利海面上摇橹，很辛苦的在那边因为海面上的风，然后耶稣就在水面上行走，要走到门徒那里去。他们看见的时候以为是鬼怪，后来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是我。于是 他们才知道不是鬼怪，乃是耶稣。所以当彼得他确定在夜里四更天在海面上行走的是耶稣，他就提出一个请求，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求你让我也可以像你一样走在海面上。所以他请求耶稣使他也能够像耶稣一样走在海，行走在海面上，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使他也能够照样的在水面上行走。所以当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他就从船上下去，就在水面上走。这是一个大信心的行动，他有足够强的对耶稣的信心，使他可以勇敢的从船上下去，行走在水面上。所以这确实是当他把他的眼睛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他对耶稣确实有很强的信心，他就敢于从船上下来，下去走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水面上。可是当他看见风那么强的吹，他就充满了恐惧和害怕，他一害怕就开始往下沉。因此他起初那一种对耶稣足够强的信心只是维持短暂的时间，但是他却没有足够强的信心使他能够承受风浪。因为既然耶稣能够使他走在海面上，虽然海面上的风很强，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他就不会害怕。他知道耶稣可以使他继续行走在海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他对耶稣这种足够强的信心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一看见这个风这么大这么强的风，他就没有足够强的信心让他可以来承受这个风浪。所以这就是一种不充分以神为中心的信心。虽然是以神为中，信心是以神为中心，但是这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起初有很强的对耶稣的信心，但是维持短暂的时间之后又没有足够强的信心让他可以去承受风浪，这就叫做不充分以神为中心的信心。而这一种不充分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总是出于一个利己或者世俗的观点，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充分的以神为中心的信心呢？乃是出于一个基本的利己，也就是说眼睛就转向自我了，焦点就转到自己身上了。所以彼得一看到风大他就开始惧怕，这个惧怕就让他往下沉。为什么怕？就是转向这个自己，以自己的好处作为这个观点，或者呢是受世界的影响，是以世俗为中心的世俗中心的观点，受世界的影响，那么以至于就会产生惧怕。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依靠跟信靠不是充分十足的依靠和信靠，起初他有很足够强的对耶稣的信心，是真正以耶稣为焦点的来依靠和信靠耶稣。但是当他的眼睛转离依靠跟信靠耶稣，而转向注目于他自己的处境，看见风强，他就产生惧怕，于是就全然的失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信心来 否定信心是可以被定量的，信心不是可以定为大小或者多寡，关键是在于信心的本质。那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信心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因此耶稣接下来说，若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们吩咐这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那这棵桑树也会听从你们。耶稣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信心所产生的能力。如果使徒们，所以这是耶稣的关于信心的教导第二方面第二个要点，如果使徒们拥有充分十足的信心，即使小如芥菜种，能够成就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芥菜种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然而犹太拉比把芥菜种做箴言式的使用来指最小的东西。所以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就是箴言式的来指最小的东西，但是后来这个种子种下去长成一棵大树，非常大的树，甚至飞鸟都来住栖息在这个树上。所以这是一种箴言式的使用芥菜种作为一个比喻来指最小的东西。而耶稣在这里他是用一个夸张表达的例子来说明信心和能力的关系。所以这个夸张表达的例子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信心，真正的信心，即使小如芥菜种，耶稣说你们吩咐或者说命令这棵桑树叫它拔起根来然后栽在海里面，这棵桑树也会听从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夸张表达的一个例子，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夸张表达的例子来很清楚的把他所要表达的要点传递出来。所以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那这就是一种夸张表达的例子。骆驼是多么大的一个动物，缝衣针的针眼是多么的小，所以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一听说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立刻的反应就是不可能。这正是耶稣要达到的目的，意思就是财主要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可以使财主仍然能够转向神。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有这个撒该的故事，他就是一个财主，但是呢他却接待耶稣。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好，所以耶稣用这个夸张表达的例子来说明信心的能力能够成就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吩咐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桑树也会听从。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说明，当一个人拥有真信心，也就是这种信心是出于一个极深的个人的信靠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须建立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出于一个极深的个人的信靠神。那这种极深的个人对神的信靠是一种充分十足的信心，是不轻易动摇的信心，或者说是坚固不动摇的信心。如果一个人拥有这种真信心，即使小如芥菜种，却能够非常有效，能够成就不可思议的事。原因是 这并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也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事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而是这种真信心使他完全不靠自己，只是单单依靠跟信靠神，并且完全的降服和顺服神。那么神的能力能够完成伟大奇妙的事，所以不是有极深个人对神的信靠，所以就可以有力量去做不可思议的事情，乃是这一种极深个人的对神的信靠，是放弃对自我的依靠，而单单的依靠神，并且完全的降服跟顺服神。这样的人是让神按着他的旨意，并且他的方式，同时神的大能可以完成，或者说能够成就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当门徒请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耶稣给予他们关于信心的教导，来帮助他们明白他们所需要的是真信心，是充足，是充分十足的信心。他们需要有极深的个人的全然的信靠顺服神，并且期待神按神的旨意来行事，来做工。所以不是信心的量需要增加，乃是必须拥有真正信心的本质，有这样的信心的本质，那么即使小如芥菜种也能够成就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是神的能力可以来成就伟大的事。但是这种真信心是全然信靠并且顺服神，所以是信靠等候神按照他的旨意，他的时间表，他的方式来做工。耶稣对于使徒们来讲解什么是信心，信心，真正的信心即使小如芥菜种都能够成就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对神所拥有的信心就是属于这种的真信心，以至于他们经历神不可思议奇妙的拯救。在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然后他吩咐全国在巴比伦王所统治的各地各方各族的人，一听见这个乐器的声音，各种乐器的声音，他们就要来俯伏拜巴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有任何人违背王的命令，不拜这个金像，就会立刻被丢在烈火的窑中。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知道这个命令，他们却不遵行，因为他们乃是敬拜，单单敬拜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宇宙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所以有几个加勒底人就到王面前来控告他们三个人，于是王把他们叫到王的面前，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王说， 如果这些乐器再一次发出响声，你们还是不拜我所立的这个金像，我就立刻把你们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而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即便你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我想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是你或者我，在他们的处境之下，我们能够照样对尼布甲尼撒王说这样的话吗？我们有这种信心相信说，即使被丢在烈火的窑中，神也必有能力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们加上，即或不然，如果神没有救他们，他们对巴比伦王说，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换句话说，他们相信神有能力拯救他们，但是如果神的主权没有拯救他们，那么他们还是不会妥协去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就经历神行的不可思议奇妙的拯救。因为当尼布甲尼撒王听见他们的回答，就怒气填胸，吩咐人把窑的火比平常加热七倍，而且吩咐几个壮士把他们三个人连衣服捆绑起来丢在烈火的窑中。这个烈火的窑强到什么程度，这一几个把他们丢在烈火窑中的壮士立刻都被火焰烧死，但是这三个人落在烈火的窑中却完全不被这个烈火所伤害。事实上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不是只有三个人，有四个人，这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所以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吩咐他们三个人出来，他们就从烈火的窑中出来，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且身上连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信心确实成就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们所经历的乃是神的大能拯救他们。但以理也是如此，在第六章这个马代波斯王大利乌下面的人想要陷害但以理，就要求王在三十立一个命令，而且要加盖玉玺，这个命令是不可以更改的。这个命令就是在三十天之内，如果有人在王以外向神、向任何的神或向任何的人求什么，这个人就要被丢在狮子坑中。但以理知道这个命令，也知道这个命令盖了王的玉玺，但是他仍然照常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在地上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所显出对神这样的信心，他没有惧怕，他知道这个王的命令，也知道盖了玉玺是不可更改的，而且是任何人违令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但以理丝毫没有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些恶人到王面前去告诉王，但以理不听从王的命令，于是王必须按照这个因为这个命令已经盖了玉玺，所以王必须按照命令来执行，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中。然而神 却差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所以但以理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伤损。但是后来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王下令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扔在狮子坑中，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已经抓住他们，把他们咬碎。所以再一次看到但以理的信心，就使他经历神不可思议奇妙的拯救。我们真的是可以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有这种信心吗？如果我们是当年的但以理，或者他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做出同样的信心的行动呢？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门徒对耶稣提出的请求，关于加增他们的信心，以及耶稣给予他们关于信心的教导。然后我们就是接下来看第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是关于耶稣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病人的这事件。首先我们看这事情发生的场景，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作者，也就是路加，他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其实这是继续第九章开始，因为在第九章说耶稣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九章开始，耶稣就开始了从第九章开始，耶稣就已经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因为呢，他知道自己要在耶路撒冷被捉拿，来为我们完成这个神交托给他、差派他来完成的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这个使命。他要死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还是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他要来实现神差派他的使命和神所定下的他的命运，必须在耶路撒冷上被杀害。他来到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这里说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其实你如果读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他是到了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边境，在他们的这个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边界。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路加是先提撒玛利亚然后提加利利，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主要是在加利利，但是当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这个旅程，他必须往南走。那这里说他到了加利利跟撒玛利亚边界，但是路加首先提到撒玛利亚然后才提加利利，乃是为接下来十六节说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当中有一个回来赞美神感谢耶稣，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就是为十七章第十六节的撒玛利亚人做准备。当耶稣来到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边界，他就进入一个村庄，然后他就遇见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迎面而来，他们远远的站着。我们从旧约利未记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的摩西律法的规定，可以得知大麻风病是各种的皮肤病。在古代，这个大麻风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麻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麻风病人跟圣经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所讲的大麻风的病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所说的大麻风的病是很特殊的一种疾病，但是在利未记十三章到第十四章所描述的大麻风病是各种的皮肤病，而患大麻风病的人在礼仪上，也就是在这个宗教的礼仪上是不洁净的。 他们要撕裂他们的衣服，披头散发，遮盖他们的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这样就使得他们周围的人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至于因为与他们接触而沾染不洁净。同时利未记13章还有民数记第五章都吩咐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必须住在营外，也就是说他们不可以住在以色列的营中，要在营外居住，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这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是远远的站着。所以耶稣进入这个村庄，这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迎接耶稣，但是他们是远远站着，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必须保持距离。我想我们现在有这个 COVID-19 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疫病，就让我们很清楚我们要有所谓的社交距离，也就是免得被传染这个疾病。所以在当年大麻风病人不是这个皮肤病本身有传染性，乃是这是在宗教的礼仪上不洁净，凡是与他们接触的人也就会沾染了这个不洁净，也就是说在宗教礼仪上就成为不洁净了。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而他们向耶稣发出呼求。从他们发出的呼求来看，显然他们听见耶稣的名声和耶稣医病赶鬼的传道工作。事实上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12节到15节记载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所以他们向耶稣大声喊叫，他们说耶稣主人怜悯我们，和本把翻成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啊，我们比较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耶稣，他们称耶稣的名，然后呢他们说主人，主人英文是 master， 跟我们常常看见其他福音书其他的地方有人称耶稣为主，那里那个主是 lord， 这里是主人是 master。然后他们对耶稣说怜悯我们。首先我们看他们称耶稣就是称呼以耶稣的名字来称呼他，显然是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名声的报道，关于耶稣的名声，耶稣的医病赶鬼的工作，听见这些报道以至于他们知道耶稣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他们大声喊叫说耶稣。但是接下来他们称耶稣为主人 Master。 在新约里面使用主人这个称呼来称呼耶稣只限于在路加福音，也就是说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使用主人来称呼耶稣，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与路加福音平行的经文中，也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为福类福音，也就是其中所记载的许多的事件都是一相同的事件，所以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与路加福音平行的经文中乃是使用老师，也就是说在马可福音同样记载一些相同的耶稣传道工作当中的事件，在那些同样的事件里面，马太马可使用的称呼是老师 teacher 或者拉比 rabbi 或者主 lord， 可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却经常出现主人，对耶稣这个称呼主人，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只有耶稣的门徒使用主人这个称呼来称呼耶稣，这里是唯一的一个地方非门徒 称耶稣为主人。换句话说，路加福音里面只有耶稣的门徒才会称耶稣为主人，但是这里这些人，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不是耶稣的门徒称耶稣为主人。在路加福音里面，非门徒称呼耶稣的时候都是用老师，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七章、九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称呼耶稣的时候，他们是称耶稣为老师。但是在这里，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却称耶稣为主人。他们称耶稣为主人，显明他们认识耶稣的权柄。这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古代主人跟仆人，这个仆人在古代都是奴隶，他们是必须完全听从主人的命令跟吩咐，他们没有自主权。所以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称耶稣为主人，是显明他们认识耶稣的权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路加福音里面只有耶稣的门徒才会用主人来称呼耶稣，但是现在这些人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却称耶稣为主人，显明他们认识耶稣的权柄。他们看耶稣不仅仅只是一位拉比，而是掌管自然界和一切疾病的主人，所以这显明他们认识耶稣的权柄。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耶稣是否对他们有怜悯，所以他们说怜悯我们吧，他们请求耶稣怜悯他们。但事实上这个请求乃是呼求耶稣医治他们，因为如果耶稣怜悯他们，耶稣就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所以当他们请求耶稣怜悯他们，乃是呼求耶稣医治他们。耶稣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们晓得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患大麻风病的人如果得了医治，就要去给祭司查看，由祭司来判定他是不是真正痊愈了。如果祭司判定他的病已经好了，就要宣布他是洁净的，然后他要按照洁净的礼仪去行，并且向神献祭。所以这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们必须要了解有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规定。因此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耶稣医治那个患大麻风病的病人，是先医治这个病人，然后才吩咐他去祭司那里。可是在这里，耶稣却在医治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之前，就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并没有就立刻医治他们，耶稣是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去把身体查看，所以这是很不寻常的。他还没有医治他，在医治他们之前，他就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所以耶稣这个命令其实是显明两件事。第一件事，当他们顺从耶稣的话而行，往祭司那里去的时候，耶稣在他们去的路上将做出医治的行动。第二，耶稣这个命令是要试验他们的信心。对于这十个麻风病人来说，耶稣的话要求一个很大量的信心，因为耶稣并没有先医治他们，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没有被医治，却被吩咐离开去祭司那里，可是他们却存着得医治的期待。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存着得医治的期待，所以 并不是他们已经得了医治，像第五章那个麻风病人，然后耶稣吩咐他去祭司那里。现在是这十个人没有被医治，却被吩咐离开去祭司那里，所以是要求一个很大量的信心，而且他们是要存着得医治的期待。这是跟旧约亚兰王的军长乃曼，他也是患大麻风，他去请求先知以利沙来医治他的大麻风，以利沙照样是吩咐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然后可以得洁净。也就是说，以利沙并没有立即医治他，却吩咐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然后以利沙说这样就可以得洁净。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路加这位作者他就给我们提供一个说明，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也就是他们顺从耶稣的吩咐去祭司那里的时候，就在去的路上被医治被洁净了。耶稣回应他们的请求，怜悯他们，并且医治他们，而且是从一段距离来施行医治。我们必须了解，当时大麻风病人是被社会所遗弃的，耶稣却向这样的人显出他的怜悯。当他们主动来寻找耶稣，寻求耶稣的医治，耶稣就怜悯他们，并且医治他们。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所显出的怜悯，以及耶稣医治的大能。耶稣是能够在一段距离之外来施行医治。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说，这十个人中有一个人，这个人看见自己已经被医治。我们和合本是翻成已经好了，原文是用个被动式，他看到自己被医治。这个被动式是一种出于神的被动式，我们说是 divine passive。 所以这个出于神的被动式乃是清楚表明是神施行的医治。当他看见自己被医治，也就是说当他看见神医治他，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来请求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当场就做出医治的行动。路加告诉我们，是他们顺从耶稣的吩咐去祭司那里的时候，他们是在去的路上被医治被洁净。所以这个十个人中有一个人，他看见自己被医治，他看见神医治他，于是他就针对他的被医治做出回应。首先他回来大声的赞美神，他不仅是赞美神，并且大声的赞美神。这个是对于神的怜悯跟医治一个特别适当的一个回应的方式。也就是说，凡是经历神的怜悯和医治，一个最适当的回应方式就是应当赞美神。所以他就大声的来回到耶稣那里，大声的赞美神。然后他俯伏在耶稣脚前，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是显出他对耶稣的尊敬，并且他感谢耶稣。这使我们看见他正确的把耶稣与神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他对耶稣的尊敬显明他觉察神是借着耶稣在做工，因此他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在这个医治中承担的角色。所以他回来他大声赞美神，他知道是神施行的医治，但是他又很正确的把神的工作跟耶稣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来俯伏在耶稣面前，显出对耶稣的尊敬，因为他觉察神是借着耶稣在做工，所以他不但大声赞美神，他也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在这个医治中所承担的一个角色。但是接下来作者做出一个惊人的说明，作者说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说明暗示了其余九个人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藐视的，但是唯有这个被藐视的撒玛利亚人，他对神的怜悯跟医治做出赞美和感谢的回应。这时我们想起第十章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里像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施怜悯的是一位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两个事件一起，或者说那个比喻跟这个事件一起，就成为宇宙宣教的先兆。其余的九个人象征犹太人的百姓，犹太人向耶稣关闭，于是神就转向万国万民，将从使徒行传第八章传福音的腓力去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宣讲福音开始，直传到地极。所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跟这里回来赞美神感谢耶稣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其余九个犹太人他们却没有回来赞美神感谢耶稣。所以这九个人象征犹太人，他们向耶稣关闭，于是神就转向万国万民。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当斯提凡这个殉道，于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就从耶路撒冷往各地四散，其中腓力也就是他们所选立的执事之一去到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因此宇宙宣教是从福音被传给撒玛利亚人开始，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继续的传给各国各民的人。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告诉门徒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也已经把这个宣教的一个蓝图已经告诉了门徒。当这位撒玛利亚人得了医治回来赞美神并且感谢耶稣，耶稣就对于这样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注释。耶稣以三个问句来给予这个注释，或者说来给予一个注解。这三个问句的第一个问句，耶稣说被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这是一个修辞问句，也就是说问题本身就隐含了答案，这个答案是一个肯定的回答，也就是说是的，是十个人。被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期待的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是的，是十个人。耶稣确实是向十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显出怜悯，并且他们全部都被医治，都从不洁净中被洁净。所以耶稣说被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十位患大麻风的病人来呼求耶稣向他们施怜悯，耶稣就向 他们每一个人都显出怜悯，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从不洁净中被洁净。第二个问题，其余的九个人在哪里呢？如果十个人全部都被医治，那么他们岂不全部都应该回来赞美神并感谢耶稣？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人，其余的九个人在哪里呢？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其余的九个人在哪里呢？如果十个人都被医治，十个人岂不都应该回来赞美神跟感谢耶稣吗？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其余的九个人在哪里呢？这就强调其余九个人的不感谢。这是耶稣要表达的一个中心要点，也就是这第二个 问句，耶稣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这个要点是拒绝对神的医治做出感谢的回应，就排除了神迹真正的目的。耶稣医治他们是一个神迹，他们拒绝对神的医治做出感谢的回应，就排除了神迹真正的目的。在福音书里面，神迹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认识耶稣是谁，而得着属灵的拯救。虽然那九个人身体的医治仍然继续，但是属灵的医治却从来没有发生，因为他们拒绝对神的医治做出感谢的回应，所以就排除了耶稣行神迹的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能经历耶稣行神迹的真正目的。因为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是要向人启示耶稣是谁，使人可以认识耶稣是谁，而做出个人的回应就可以得到属灵的拯救。所以这九个人身体确实得了医治，他们的医治仍然继续，身体的医治仍然继续，可是他们属灵的医治却从来没有发生。第三个问题，除了这个外国人，就没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给神吗？我们晓得这里耶稣用外国人来称呼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在圣殿区外邦人院跟女人院之间有一道矮墙。我们晓得圣殿，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最外圈是外邦人院，只有外邦人可以在那里来祷告敬拜神。外邦人院里面的一个区域就是女人院，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女人可以在那里来祷告敬拜神。女人院再往里去的一个区域是以色列人院，或者说称为男人院，也就是以色列人中的男人可以在那里来祷告敬拜神。然后最里面就是祭司院，也就是说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因为那就是圣殿所在之的一个区域。所以在外邦人院跟女人院之间有一道矮墙，在那里有一块牌子警告说外国人禁止进入，就是用 同样的字。所以外国人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负面的用词。耶稣说除了这个外国人，就没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给神吗？这个问题要表达另外一个主要的强调。这另外一个主要的强调乃是说明救恩历史将有一个主要的转变，期待救恩的历史将有一个主要的转变，福音将被传给外邦人，宇宙性的宣教将始于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执事之一，耶路撒冷的执事之一，我们往往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因为司提反殉道，门徒四散，传福音的腓力就到了撒玛利亚。 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所以宇宙性的宣教将始于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进而传给万国万民。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告诉门徒将来宣教的一个蓝图，是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第三个问题呢，表达了另外一个主要的强调，期待救恩历史将要有一个主要的转变，福音将传给外邦人，而这个宇宙性的宣教是开始于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最后耶稣向这个人宣告，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心拯救了你。耶稣向他宣告说，他的信心拯救了他。我们看见耶稣曾经向其他被医治的人做出同样的宣告，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八章，耶稣都记载耶稣向被医治的人做出同样的宣告，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耶稣这个宣告表明耶稣认可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的信心是有对象的，那就是神。所以当他看见自己被医治乃是神所做的医治的行动，他就对于神的怜悯和医治做出回应，他回来赞美神，并且他来感谢耶稣，因为他觉察神是借着耶稣在做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认可这个人的信心呢？因为从他知道自己得医治，并且看见这是神所做的医治的行动，他就对于神的医治、神的怜悯跟医治做出回应，所以他信心的对象是神，他就来赞美神，并且他来感谢耶稣，因为他觉察神是借着耶稣在做工。诗篇第五十篇二十三节，神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的赞美与感谢不是因为我们从神得到好处或赐福而赞美与感谢。事实上这是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往往大部分许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从神得到好处或赐福，但是真正的赞美和感谢不是因为我们从神得到好处或赐福而赞美与感谢，乃是为了神是神而赞美与感谢。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真正的赞美与感谢是为了神是神而赞美与感谢，这就假设了一个很深的基本的信心。这个很深的基本的信心是，神是一切东西终极的来源与目标，万有都是本于神，将来也要归于神。所以是因为神是神，我们来赞美来感谢。所以耶稣认可这个人的信心，他的赞美和感谢是因为他认识神向他所显出的怜悯以及神所做的医治的工作，他因着神是神，他向神献上赞美并且献上感谢，这就是显出他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当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并不是单指信心本身，不是说哦你的信心本身拯救了你，不是单指信心本身而不考虑信心的对象。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 并不是单指信心本身，而不考虑信心的对象。信心本身并不能医治，并不能拯救。能够救人的信心，是以神、以耶稣为信心的对象。所以你的信心拯救了你，不是单单指信心本身，而不考虑信心的对象。因为单单是信心本身是不能医治、不能拯救。能够拯救人的信心，乃是以神、以耶稣为信心的对象。因为有能力施行医治和拯救的，乃是神，乃是耶稣。但信心对于被医治的人属灵的经历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信心本身不能医治、不能拯救，而是因为信心的对象是神、是耶稣，神和耶稣有能力医治和拯救。可是信心对被医治的人，对这个被医治的人，他的属灵经历是有决定性的。借着信心，他所经历的医治就不仅只是身体的，乃是带给他属灵的得拯救。借着信心，他所经历的医治就不仅只是身体的，乃是带给他属灵的得拯救。所以我们说，信心对这个被医治的人，他的属灵经历是有决定性的。因此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为他有信心。于是他不单单是经历身体的得医治，他的信心也带给他属灵的得拯救。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到18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在第三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耶稣肯定这个人的信心，而他信心的对象是神，是耶稣。这个信心本身不能医治、不能拯救，但是对他的属灵经历是有一个决定性的重要。是因为他的信心，他不仅经历了身体的医治，而且带给他属灵的拯救。所以这里所用的拯救这个字，你的信心拯救了你，拯救这个字是兼具身体的得医治和属灵的得拯救。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是关于信心，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这一次生病我在信心上的学习。我这次生病也是神给予我的一个信心的试验。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身体的疾病以及因为这种身体的软弱引起心灵的焦虑，都是一种非常的非常的极度的受苦，是很难去描述。但是不但有身体和这种心灵的受苦，最大的受苦其实是属灵上所经历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我们前几次我跟大家也分享了，耶稣说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这种里面的这种好像说忧伤是极大的忧伤，甚至他说好像让他好像 感受到，就是是一种让他觉得没有，好像说几乎是要丧命的那种受苦。但是其实耶稣并不是害怕，并不是因为将要面对十字架身体的受苦甚至死亡，他是在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当他顺服神的旨意来承担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个神的审判，他必须与父分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最害怕的，所以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但是他经历这场属灵的征战，他知道撒旦已经预备好了要在那里来攻击他，所以耶稣需要借着祷告来得胜。因此我自己这一次生病，其实最经历的最大的受苦，就是在这个整个生病的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月的时间所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但是这些苦难跟试炼是神所使用来炼净我对神的信心。在面对这些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困难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而且是就是说不是就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都是都是互相有关联的。那我在这个身体的受苦当中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就是一个对我的，就是一个在我对神的信心上，我的一个，可以说我对我的一个，其实不是我，这很难讲，不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神的信心有怀疑我不信神，不是的。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灵经常提醒我许多神的话，而且这些神的话，我常常在神面前对主说我信这些神的话，我真的是以信心去接受。但是我也会立刻对主说帮助我的不信，我知道我不可能靠我自己的力量去维持这个信心，我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受苦里面，我觉得我到了一个程度，我好像说走不下去，或者说我已经力不能生。其实我也有神的话，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不会叫我们承受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一定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这些经文我都去默想，我也会去，就是说有一些需要的，有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文，我也去再一次去看一些参考书，去正确的明白这个经文是在说什么等等之类。但是我最大的害怕，其实我是怕我会离弃神，我是怕我自己会没有力量持守我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神提醒我耶稣为彼得的祷告，虽然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会否认耶稣，可是耶稣说，他说撒旦要像筛麦子一样的筛门徒，但是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我也是就来求主说，真的为我祷告叫我不至于失去信心。那么我就是很难去描述，我也经常默想这个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二章讲到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十一章所有这些信心的榜样，以及十二章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跟成全者。我也抓住这个真理，我来祷告。总而言之，我是很难去描述这个厉害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我每一天都会写我的属灵的日志，我想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来分享详细的过程，但是呢我读一小段我自己所写的这个属灵的日志哈，我就写我说求圣灵以经上的话来坚固我的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就是写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章第六节，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赐我力量站住，不但不失去信心，相反的更加坚定更加坚固。我所需要的是再一次做我意志的抉择，选择敬拜神，降服于神，顺服神，信靠神。主啊，求你赦免我无助地承认我灵里的贫穷。我曾经对你说我这一生永远不会离弃你，我也曾经对你说你可以在我身上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不会收回我对你的敬拜与跟随，但是主啊，我是极度灵里贫穷的人，只有你有能力能够使我向你还愿。主啊，我一定要靠你的恩典走过去，求你与我同在。主啊，你是我的信心的创始者与成全者。主啊，我信，帮助我的不信。我是你的小羊，求你不容撒旦把我从你的手中夺去。但是我也同时挑战我自己，我问我自己，什么叫做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也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在挣扎什么？感谢神，有一天真的是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一个感动，带领我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为你的荣耀的缘故，不要丢弃我，救我脱离那恶者，使我能够站立得住，不失去我的信心，能够来为你做见证。当我做出这个祷告之后，我真的是有了平安，也就是说我知道神会听我的祷告。我那时候就发出赞美，我说主啊，赞美你，我知道你一定会应允我这个祷告，因为你必不叫你的名受羞辱，你也必不会把你的荣耀归给撒旦，或者归给偶像，或归给任何的人。我真的是很感恩，因为神让我看见我什么都抓不住，我最后能够抓住的就是这位神，他是荣耀的，我求他为他自己的名，为他的荣耀，不要丢弃我，并且来拯救我。我知道他一定会应允我这个祷告，因为他一定不会叫他的名受羞辱，他也一定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其他任何不，这以赛亚书神说，我不会，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的，不管归给偶像，不管归给撒旦或者任何的人。这时候我的心就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就完全的得胜。事实上我觉得在我这个信心的试验过程当中，真正让我能够得胜的有两个很重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悔改，神真的是在我这生病的过程中把我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看。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譬如说我的骄傲，我也经常向神认这个罪，可是神开我的眼睛看到我看不见的。那当然还不止这我的骄傲，还有各样的罪，实在是令我悔改，因为我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信心的本质是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 而完全绝对的信靠跟顺服神的生活态度跟方式，所以悔改。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开我的眼睛，让我来认识他。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正好像约伯最后在神面前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他就悔改。他说他在他芦荟中懊悔。神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实际发生的事情，借着他给我很个人性的启示，使我真正来认识他。这个认识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这个认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的去亲眼看见他。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后来身体虚弱到一个地步，我只能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在神面前读经祷告默想，而且我也不接电话，也不查这个 email 电邮，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一个月，几乎是六月 一整个月当中，我花很多的时间去默想神的本性跟品格。所以认识这位神实在是我们信心能够坚固，能够产生真信心不可少的。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有一个对神充分十足的信心。但是这不是知识性的，这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启示，圣灵亲自把这位神向我们启示，借着我们的生活所经历的事件，借着默想神所启示的关于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的真理。当然这样的默想是必须非常安静非常专一的，这是为什么我决定我不接电话，不讲电话，我也不查 email， 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分心的在神面前去默想去祷告。实在我真的是知道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借着这样子一个生病的经历，实在是炼尽我的信心，而且可以说是真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对神充分十足的信心。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是用圣经上的话说，我好像成为一个新的人。其实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新造的，但是这一次在信心上的学习和成长，真是使我感觉我好像成为一个新人。我对神的认识，我的悔改，使我在信心上真的是跟以前真是好像脱胎换骨，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说，真是觉得说我是一个不同的人。但这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是神的作为，不是我自己的努力。相反的，我是更深的悔改，并且更深的认识神。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信心的重要。希伯来书说，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并且我们属灵的拯救不但是神的恩典，也是基于我们的信心。当然我们一再说，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的，所以要在信心上成长，也必须要有更深的悔改。我们更深的悔改，才有可能有一个极深的个人的 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孩子真的是知道说我的口是笨拙的，我没有办法来讲解你的真理，我也真的是主啊，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不是因为我们得任何的好处，是因为我们认识你是谁，你是神，你实在是配得赞美，配得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当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对你的赞美和感谢，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对你是一个充分十足的信心，我们可以真的是安息在你的里面，真的是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完全的不需要再挣扎，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舍弃，我们单单的信靠你更大的智慧，单单的信靠你对我们的爱，单单的信靠你全然公义慈爱的本性。主啊，单单的信靠你的智慧和你的大能，真的是何等的满足跟喜乐在你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过一个真正敬拜信靠你的生活。谢谢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这不是只是一些道理，求主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渴慕的心，我们想要来经历，我们真的愿意进入更深的与你隐秘处的相交，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个人的对你的信心。谢谢主，你实在是良善的，正如诗人说，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是良善的，你的慈爱，你立约的爱永远长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